你的酒量其实很好，
对，我就想讲这个。那我们俩现在已经懵了，不知道在讲什么，但话是还是一派轻松。为什么你的酒量这么好？
讲酒量好，其实我有印象以来就已经有在喝酒。
有印象以来是多小？
那个是我妈跟我说的，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有请保姆嘛，然后我妈说她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可能是一两岁的时候，然后她有一次，
欢迎来到
酒嗨。
饮酒过量有害健康，
十八岁以下请勿饮酒。
我的酒你有海吗？
今天喝的不一样，
特别，
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集也很特别。
哎呦，特别，
感觉压力很大。
对，没错。但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说，就已经从来其实我们都没有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不晓得我们彼此是谁。
对啊，都做了十几集了，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每次都直接开始喝酒啊，有点呛啊，也没有好好介绍过自己。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我们想要来自我介绍一下。那因为我们有一款
选的酒，刚好就是酒标是头足类的，对不对？
对，一款海妖的一个黑兰姆酒。对，所以就先想从花枝这个做头足类研究的花枝博士开始。
对，这一集就是花枝特辑。
花枝特辑
solo，
压力超大，我实在有点不敢当。
不会啦，多喝一点就不大了。
不过今天这支酒真的，我觉得蛮适合我的。我以前我的那个潜水学生有买给我喝过，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一个是这支酒的副酒标，它就是 Achitudis Ducks， 就是那个
这啥小。
讲到英文，在我突然间就会宕机。哇哉哇哉，这是大王油的学名，对不对？
大王油的拉丁学名，
你怎么连这个也会
？Of course，
没有啦，因为大王油拉丁学名就只有这一属这一种，没有别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认的。Achitudis Ducks。
那个下一秒我就忘记了。
对，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只是 Google， 所以我知道它那个是大王油的，
你还念得出来呢。
所以这个莱姆酒它的酒标它其实画的不是大王鱿鱼，它画的是一只大的章鱼。但是事实上它要讲的就是毕竟以前大王鱿鱼很大只嘛，在海上就当海妖。
对，
所以这支酒就叫海妖的莱姆酒，这样子。
有梗，
有梗，真的很有梗。然后它那个 Kraken 的这个 Kraken 这个词啊，其实也是北欧那边的海怪。对，那指的也是这种巨型的章鱼。
对，
然后我就不知道是这是真的传说，还是他们就是很会做行销。他在他的官网上面就讲说，这一款酒就是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很多这种大航海时期嘛，他们就会载着酒到处乱跑，
对，
对不对？
对
对。然后他们有一艘船呢，就载了很多很多的兰姆酒，
嗯哼，
对。然后到了加勒比海的时候，
嗯哼。
就遇到了这个大海怪，这只大海怪的名字叫做夸肯，
靠腰，
对。然后这个大海怪呢，就把这艘船，就是用它的巨型的触手缠住，然后把它拖下海。
我的天哪！
船上所有的兰姆酒都毁了。
请问两位现在在演哪一出？
演那个电影叫什么？
《神鬼七行》。
对
啊，那个叫什么
里面也有出现海妖，也就是大型的头足类，然后把那个船强尼戴普。
对，
天哪！
我
对不起，我们一开场就很强。
我只剩下对的功能，
为什么我要面对两个醉的人，然后介绍我自己？
没办法，
因为这一集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那个惊悚的故事还没讲完，
啊，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些木桶装了兰姆酒的木桶就沉到海里了，只有一个，一个桶，
哎呦，
只有一个桶幸存，对，然后这一桶木桶呢，它就幸存了，飘到海面上，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大王鱿鱼的墨汁
啊。
所以它就变成了黑兰姆酒，
好珍贵哦。
对，所以就是这一款酒的由来。
其实一般的兰姆酒大部分都是透明的，毕竟它是蒸馏酒，40%，对，所以它这个有加一些调料啊那些的，所以颜色是真的深。
他们本来是透明，然后要放到橡木桶成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开始有那些琥珀色什么的。
而且你们刚刚还有加其他不同的东西啊，有加冰块啊，加零加了是、那個，
我还加了姜汁汽水，
味道就完全又不一样，其实也都蛮好喝的。
对，就变得很顺口，然后它的那个焦糖的甜味就变得更清香。
它焦糖的味道会变得很明显。
妹妹，我们现在都一直在讲酒，我们主题不是花枝吗？
是花枝，
对、啊，
这集是花枝 solo。 欸，花枝你真的很有趣耶。我们三个都是跟海都很有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这个系列就是要每一集聊一个人。
嗯，对对对，
挑一支自己最有梗或是最有代表性最喜欢的酒来讲讲这个人，自我介绍啦。
嗯嗯，但是讲到自我介绍就会觉得很害羞，总不可能整集都自我介绍怪怪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或是您对我的想法？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海有关系？你觉得？
其实是从小。
真的哦？多小？
嗯，小时候就在澎湖长大，至少长到六七岁啦。所以其实对于海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也很深刻的。嗯，对，也都在海边玩。嗯，所以不管吃海鲜啊，或在海边游泳啊、玩啊，各式各样。嗯，所以其实我想要问的是，你们对我有什么？因为我实在不晓得怎么自我介绍，你们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还是什么的？
你的酒量其实很好。
对，我就想讲这个。你看我们俩现在已经懵了，不知道在讲什么，但话是还是一派轻松。为什么你的酒量这么好？
讲酒量好，其实我有印象以来就已经有在喝酒了。
有印象以来是多小？
就是很小，婴儿时期。
靠杯，
真的假的？
对对对，千万不要跑去告我爸吧。
婴儿喝酒是什么？
那个是我妈跟我说的，就是我小时候因为有请保姆啊，然后我妈说她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哦，可能是一两岁的时候，然后她有一次到了保姆家，然后保姆家当时的那个保姆的先生，他是一个退休的老兵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已经很老了，所以中餐他大家都会准备好，就是一个餐盘，然后他就在那吃。但是那个退休老兵他一定都要在那个餐盘旁边放一个高粱酒，
哎呦，
酒杯，然后他高粱酒斟满，然后他就在那喝啊。我跟他，我自己其实也有点印象，我是做婴儿椅，就是那种就是吃饭的婴儿椅，然后跟他对坐，然后他吃他的，然后我吃我的婴儿食物，这样子，
啊，
我在吃我的奶这样子。
对，
然后其实我妈后来讲的时候我有点印象，他我那个叫什么
高粱，
叫那个爷爷，那个爷爷，那个老兵，那个我叫他爷爷，那爷爷他是用他的那个筷子的另外一头沾酒，
靠腰，
然后直接塞到我嘴巴里吃
啊。
我有印象，其实我对这一幕有印象。
你是 baby 耶？
对，然后我就从小就我觉得我蛮爱那个味道的。我妈跟我讲说，当她发现的时候已经很久之后了，她说她看到的是中餐，然后她那个爷爷吃他自己的餐，然后旁边一杯高粱，我吃我的婴儿餐，旁边一杯高粱。
太夸
张！你真的是很久之后酒量从一个筷子变成一杯，
太夸张了！你是 baby 喝一杯高粱？
那当然，后来就被制止了啦。我是没有什么印象，我后来怎么戒断的？
天
哪，应该
很痛苦的事情。
到现在根本没有戒断，
根本没有啊。
可是其实我在长到十八岁之中的过程当中，我有印象的就是我对于酒真的还蛮喜欢的，
所以从婴儿时期就开始训练了。
可能哦，但是十八岁以下其实禁止喝酒啊，
对，
这不是我自己讲的吗？
对，十八岁以下请勿喝酒。
对，但是其实，在每一个过年那些，我都会非常期待，因为就是过年嘛，希望能够得到一杯酒，然后我都会等人家喝完那个酒杯都。就是人家一口干完了空的，然后我可能还会去那边倒，然后有
一两滴
这样子，
然后这样舔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天哪，太夸张了！从小就训练
这个酒量，好像真的有点十八禁。
对，我们是严正的，就是什么声明一下，其实不好的，
真的不好，要不然现在早就是爱因斯坦等级。所以说酒量好，我不太确定，但是至少我知道我自己是蛮喜欢酒的，所以我还蛮喜欢喝的，最主要是跟对的人喝就会很开心。
所以从小你那个爷爷喂你喝那个白酒，这是你跟酒的一个连结啊。跟海呢？
跟海哦，我现在直觉能想到的就是我大概幼稚园左右我就已经会游泳
了。幼稚园？
好厉害哦！
我说的会游泳不是游泳圈那种，就是完全都光溜溜，有啦，有穿泳裤这样子。
哦，我还想说裸泳，在海就水里面这样子，
其实也没关系，反正小孩没有关系啊。
对，但是我在幼稚园就会游泳的原因，是因为在澎湖比较奢侈一点，我是不游 淡水的。
什么游泳池？
对啊，没有，是
笨蛇，
是没有什么游泳池。
对，没有，澎湖没有室内游泳池。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是在我爸都带我去那个观音亭
啊、嗯，现在那个花火节放烟火的地方，
对，现在变成有一个拱桥的那个地方。對啊，以前其实那边就是算好涨退潮，那边里面都是沙，所以很适合就是玩水。
对，
那刚开始就是会带那个游泳圈啊，對對對，要不然就是那个手上会撑两个游泳浮球这样子。
是、
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爸就跟我讲说：“哎、欸，要不要试试看把浮球弄掉？”然后我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没有拒绝他，他就把它脱掉了。然后我就一边喝一边游，然后就毁了。所以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游泳了。
哎、欸，等一下，他刚刚说一边喝一边游，然后就毁了。
一边喝海水、哦、海水、
哦哦、我想说这什么
我没有可以知道那两个字是我醉还是你醉的
所以其实在那个因为我国小其实就离开澎湖，我全家就到台中、哦、所以在那个之前其实对澎湖有非常非常好的印象，然后你说跟海的感觉，其实也我认为最初就是在海边长大，那个的感受是我后来求学阶段国小国中高中这十二年间都在台中，但是我每年都会回澎湖、嗯、那会变成一个我非常向往的地方、嗯、我每一次回去我都一定要叫我爸妈，他们都会带着我去我们以前常去逛的地方、嗯、去观音亭、嗯、去跨海大桥，去外安、嗯、去哪里，就是那几个点一定都会去，因为那我会觉得那才是我的家。
对、
嗯、哦，好羡慕哦，这样在海边长大的经验
好幸福哦，
是非常向往的、嗯、就是就算离开了、嗯、还是会一直想到这样子，
真的好棒、嗯、我们都市小孩没有办法。
嗯，所以你是这样后来大学的时候就是做海洋相关的吗？
其实大学我最刚开始我希望读的是兽医
哦，
但是因为、嗯那个成绩不够好，对，
小时候酒喝太多，
有可能呢、欸。make sense，
还是博士毕业，
我现在才了解原来
真的
这个就是原因，
没喝就是爱因斯坦，
没有了，没有。但那个时候其实想的就是，因为希望有机会去念兽医，但是后来没有念兽医。我在去大学考试之前我其实有去大学博览会、啊、然后就认识了一些学姐啊学长啊那些，然后我就发现、欸、原来中山大学里面有一个海资系，当时叫做海洋资源系啦，是专门在讲海洋说的东西，其实就有算是埋一个种子在心里。所以当时指考考完以后选填志愿，我就蛮希望能够去这个系的，我把这个志愿别填的蛮前面的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有上。当我知道我上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高兴。嗯，对，我就觉得，哎、欸，我终于又可以回到海边了。
真的，中山大学是在海边、哦、西子湾的一个学校。
对，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到目前为止，可能最愉快，然后就是每天最悠闲，能够看海的，就是在大学那段时间。
所以你那时候很常去看海吗？通常大学都很忙啊。
我跟你讲，这是长到非常非常夸张的程度，因为就是。大学好不容易不用念书了，所以也没有多少在念书刚开始啦，对，所以其实我大一有给自己一个愿望、我那时候给自己的愿望是希望我每天都能够看到中山西子湾的夕阳。
哇，很浪漫耶、欸、
每天
365天，
对，但是没有带妹
那许志远干嘛？就是要带妹啊！
你们要365天带不同的妹一起去看夕阳，
就是要这样啊！
怎样？红橙黄绿蓝靛紫，不同星座，然后不同生肖，这样子
全部收集不同科系。
牡羊座、金牛双子、
天
哪，
没有我就跟我们大学同学一起，然后我们就几乎我的印象中是几乎每天那一整年，我大一的那一整年，大概除了寒假跟暑假。还有回家的时间可能不到十天，全部都一定只要夕阳西下，我们一定都会在海堤上，中山大学海堤上看夕阳，
好棒哦，真的很羡慕、
欸、那每天这样看夕阳有看出什么心得吗？
哦，要戴安全帽
啊？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的海堤还就是并不是 非常的亲民，就是不是观光，是观光景点，但是它就是普通的水泥海堤。所以我们骑摩托车到海堤旁边以后，接下来就会坐在海堤上看夕阳，坐久了屁股会痛，就会躺着，躺着就会头会痛，因为头要
摆动。坐久屁股会痛，然后躺着，躺着久以后头会痛。
就
先生，你怎么不回家？
对呀、啊，你就回家睡觉，不是很舒服吗？
就一整个傲娇，
傲娇戏看夕阳。
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拿出了安全帽，
对，
所以
就会我们后来那车停旁边嘛，然后就直接把那个安全帽就戴在头了。所以就是整排跟着我一起去看，可能整排的人，然后大家都会戴着安全帮看戏，
好酷哦！还引起风潮。
看完夕阳，然后就睡着，睡在海堤上这样子。
然后一群人戴着安全帽在海边睡着，
对啊，然后晚上
神经病嘛，
大概六七点开始，那个海风会吹起来，就会凉，然后就会被冷醒，然后就可以去吃饭的这样子。
好棒哦！
这有点离谱，戴着安全帽在海边睡着，这个是有点难以想象。
对，这大概是我大学最刚开始的记忆，几乎都是
OK
在海边看夕阳。
所以后来呢，你大学念海资，然后后来又怎么样继续走上海洋这条路？
海。看完不是看完夕阳啊，就是
看完夕阳就准备要夜间活动啊，不然怎么样呢？
后来就很清楚
365个妹，
没后来很清楚的就知道，我想要往海洋生物方向走，喜欢生物，那就加入了当时现在已经退休的陈一鸣老师实验室。那去了陈一鸣老师实验室，他其实是无脊椎实验室，然后因为我们大学生刚进实验室还蛮free 的，随便我，当然也天兵啦、然后就是很 free， 随便我们想要养什么、我那时候就有，因为当时实验室有在做一些环评计划、然后底拖网会捞上来很多很多的那个花枝蛋，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想要养花枝蛋、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养花枝蛋其实全台湾没几个，就是当时在几个研究生，然后加我大学生，然后还有一个现在的网红，就是那个阿坤水族乐园的那个仙坤、然后他算是养殖界的有在试养，我们几个他当时是在水族馆，然后我们有在试养，然后我们有串联一下，然后交换、我们在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才把这样子的饲养系统架起来。对，那个大概是我算是我确定会往海洋方向走的一个最大的关键。
那时候大三，
对、我那时候大三，其实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养头足类。因为头足类其实在我之前我说没有什么人养，我们在台湾没有什么记录，在当年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在美国跟泰国有说在实验室有饲养成功。对，所以就一直都在试，然后我们实验室当时是不太看好了、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只是试养看看。但是有一次其实我蛮有印象的，就是有一次我因为过年的时候回家，然后我的蛋都快要孵化了，然后结果蛋快要孵化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应该没那么快孵化、我就回家了、但是我花很短的时间回家，我只有小年夜回家，我初一还初二我就回到中山，
两天三天，
对，两三天。结果我一回来的时候，那整个缸子里面的水全部都浊，然后所有的蛋都孵化，然后都死光了，这样子。所以就在那个时间点，就瞬间就让我养的生物就损失了大概五六百只的小花枝，这样子。那后来等到快要开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回来，然后我们在讨论，我们在 meeting 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个巨人，你怎么头足类都养死了？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然后我那时候好死不死，我就回答他说，而且白目回答他说：“我也不晓得，我回家一趟，然后回来他就死了。”他足足帮我骂了他快一个小时了。
天哪！
对，那个时候的老师其实他就是跟我讲说：“你要养什么动物，你怎么把它养死了，其实都可以接受。”但是他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你不晓得他怎么死的。
OK，
因为我们养任何生物，我们是为了做实验，或者我们要做任何事情，你必须要了解你的生物是怎么死的，你接下来之后再养，你才会知道怎么改进。
是，
就是知道为什么失败，才有办法修改，然后成功。
对，然后你一副就是跟你没有关系，就说他就是死了，你就回家了这样子。他说我不能接受，所以他把我骂了很久。
难怪。
我经过那一次以后，我后来又再拿到一批蛋，我主动跟他讲我要一批蛋，然后他就一直在问我说：“你确定吗？”因为其实没有人养成功。我那时候其实就 对天发誓，就抓，就是我就不相信我养不成狗。
嗯，
然后从那一次开始的三个月内，其实我就只有回宿舍，就只有睡觉这样子而已。嗯、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跟那一缸子的那个那五六百颗的蛋，就是每天盯着它看。
嗯，
花了蛮久的时间去了解它，不包含陪它发育啊，包含它孵化以后，然后帮它找食物啊，各式各样的，然后去测试，然后看它到底怎么样才能养活。花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那后来才终于知道，哦，原来小花枝它很容易肚子饿，它要吃活的东西，它要吃海水，它要怎样，它要怎样，水质要怎样，它才能活，就有成功了一部分。然后接下来让我从那次开始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跟信心。
嗯，那批都活了，
没有全部，但是其实我认为已经算
很
不错
了，
嗯，大概有一成。
嗯，
对。
可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人有这个经验，然后有能力，所以一层其实很厉害了。
应该是说养到最后三个月，大概都还有一层。
嗯，
并不是，对，就是已经化，就是哎，它死亡率已经低很多了，但是算不错，这样子已经亚成体，快要到成体的状况，所以我才知道，哦，我确定我大概已经了解他们什么样的状况该怎么养。那一次给我很大很大的成就感。
嗯，
然后所以从那一次一直到后来的硕班，然后一直到后来的博班，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就靠着那一次非常非常认真的，然后想要全心投入的状况，骗吃骗喝到现在的。对对对，
刚反而很感人，很励志的，结果怎么了？
对，刚刚很励志的，
对啊，
结果变骗吃骗喝，
听起来很厉害。所以，欸，我有点好奇，那你觉得那个关键是什么啊？就是能够成功养殖的关键。
你说养头足类吗？
对，他们在意的是什么？
其实头足类，我觉得他们最在意，对头足类来说的话，听众可以朋友可以把它想成头足类就是猫咪的个性。
哦，猫咪
就是他只要看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抓来吃。他肚子饿，他抓来，他把它弄死，他就吃掉。
嗯，
然后他肚子不饿，他也要抓来把它弄死，到他不会动为止。
哦，就是，很有画面，想到那猫咪的报恩，蟑螂就哎，欸，把它压住。
对，就是就真的这样子。然后但是所以他们是一个代谢非常非常快的生物，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他一天喂午餐叫做基本
啊，吃这么多，
而且刚孵化的个体，他你要是不喂他活着的东西，他没兴趣，他不会主动吃
哦，所以他
会
只吃活体，而且食量很大。
他是我一个完全视觉捕食的生物，所以不会动的东西他不会抓来吃，所以他会饿死，他会以为没有东西吃。它并不像一般的鱼闻到味道就会吃，不会。
明明你就丢了，但是它就不要。
对，那个对我们来讲算是养殖上最痛苦的事情。你必须要准备很多很多活饵，而且不能用淡水的。你用淡水，它大概一个月它就会死掉。
对，
所以你必须要去活饵。所以我每天就到高雄港附近的游艇码头，然后趴在那边捞啊。对啊，捞到那个游艇的船长或游艇的船主还请我上他们的船。
为什么？
他们船旁边有更多的鱼可以捞，我还以为可以去喝个饮料，怎么
对啊？
没有
出海一下，又在看一个夕阳。
他说啊，我船边边这里才比较多，我就爬到他船上去捞，这样子。
好酷哦！
就是连续这样子捞，然后几乎没办法回家。哎，
欸，那他们会互相蚕食吗？就是吃其他的？
在乌贼上面不会，
哦，
但是在其他的鱿鱼 squid， 我们讲的枪鱿啊、鱿鱼类的话，他会。他肚子饿的话，他会把会动的东西抓来吃。甚至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子，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养，对，所以花很多时间真的去了解以后，有一些关键的突破点知道了，然后以后就会知道，欸，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所以才接下来可以养得比较好，那我才能继续做我硕士班的实验啊，博士班对他比较了解，继续做实验这样子。
所以你从硕，欸，大三开始跟头足类开始结缘，然后到硕班还继续也是做头足类。
对，我硕班做头足类，我就直接做他们的那个他们在蛋里面的胚胎，快要孵化前其实身体的发育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们的嘴巴前面还会叼一个很大妈妈给的卵黄，然后这时候如果你给他们一些特定的刺激，他们会吓到，里面的胚胎会有感应，然后他吓到，他吓到以后他就会决定他要提早孵化。那他如果提早孵化的话，对人来说提早孵化意思就是早产，
对，
那他的个体会变得非常小，
对，
也应该说他也来不及长大，没有妈妈的那个母体来的那些营养，他就出来了，他卵黄就断掉了，
对，
那接下来他直接开始就靠自己的能力捕食，
对，
那些提早孵化的个体他甚至连身上的色素细胞都还没长好。
哦，是哦，白的，
肉色或是粉红色这样子，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你太隐藏自己啊，或是抓食物会有困难。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在做各式各样可能的环境变动因子会影响他会提早孵化，也就是他有早产的因素。然后我也发现真的是越早期的，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就是越早期还没有到晚期要孵化前，他如果自己就孵化出来的话，他其实死亡率很高，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吃东西，或是他身上的颜色根本就没有办法变。
那这个在野外也是很容易发生吗？譬如说他孵化前要有个大雨啊，还是有一些什么台风啊什么，不知道他们
我最后做的研究，其实我们能证明的是，我认为是很有机会的。如果碰到大台风，然后如果这个卵又刚好产在河口处的话，如果那个盐度瞬间下降个10-20 psi 的话，可能10分钟半个小时之内，它就会跑出来。那因为它受不了，它一定要躲出来。那它躲出来以后，它可能就会提早孵化，然后或是水温增加。或是还有一些鱼会很故意的，会看它快要孵化就一直啄它。它们的蛋膜其实，它们的卵鞘跟卵膜其实非常的韧。我现在还没有碰到什么生物可以吃它的卵鞘跟卵膜，吃下去可以消化的。所以那个生物会在外面，鱼会一直啄它，就是造成震动，让里面的小个体觉得啊，我受不了，好烦啊，然后就跑出来，跑出来它才会把它吃掉。
天哪，鱼这样好中二哦，就是。
对，我们在东北角那个养应该说富裕软丝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很多的那种蝶鱼，对，耳带蝴蝶鱼，它会过去，然后它就一直啄，而且它很聪明，它会挑那个已经快要孵化了，一直啄。
哇，好酷！所以它也很厉害，那它还要能够变看得清楚，说这些已经
是
快要孵化了，
里面到底是不是快要孵化？
长这样，
我们认为它认得出来，然后它认得出来，它觉得它快要孵化，它就一直啄，啄到里面受不了，跑出来，它就把它吃掉。
好厉害哦！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蛮有趣的。我硕班做的是这个，对。不过我硕班毕了业以后，没有直接去博士班，我后来就决定先当兵。
这是你决定吗？还是其实也是？
没有，其实是我自己决定，因为我觉得反正都要当，就干脆早一点当
好了，早一点当完。
对呀、
啊。那你是做什么兵？
啊、我是陆军，然后后来运气很好，就是我有抽到，我有意愿，然后我就抽到那个海巡。
也是在海边的
对、啊、海岸巡防局，所以其实真的是高中离开以后、高中毕了业以后又回到海边，一直没有断，连当兵当时抽到海巡其实心情超好，因为新训的时候就觉得很苦啊，然后就觉得很无聊啊这样子，然后抽到海巡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快飙出来这样子，觉得很爽。
海巡到底在干嘛？很多去海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海巡在干嘛、
通常我们去海边看到那些穿橘子色衣服那叫橘子兵嘛，海巡在干嘛？海巡我们大部分的印象就是躺在那边抽烟然后嚼槟榔然后蹲在那边看海，就是很爽。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是抽到海巡的话，我一定也可以爽，每天在那边背这样子、
送
啊，对，结果我
看你这个哀怨的眼神，
对，
结果嘞，
我当兵是有名的衰，
你抽到海巡的塞困，
我抽到海巡，然后新训完以后，海巡要分发单位，新训完分发单位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下各个案件所，就是港边的案件所，然后我的临兵就是我的好朋友。算好朋友吧，然后他在我们两个一起进到人事官的人事室前面，我的人事官他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中校还少校，他抬头看着我，然后就看我们的那个简历，我们都要写简历，我简历上面就故意写的非常的笼统，就是我中南海自系毕业，然后硕士这样子，然后就讲，我就没有写什么，我的临兵就直接跟那个人事官讲说，报告人事官，我这位旁边的弟兄他非常的厉害，我就已经在一直在撞他，然后他就说，对啊，他就说他是他那个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拿到潜水的那个 diver master 潜水长
潜水长
等级、
欸、
对，就在一阶是潜水教练嘛
教练、
然后我就拿到潜水长等级，他说不好，人事官他是潜水长，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人事官我还记得他就抬头，因为他后来是我的所长，所以我还记得他他抬头然后看着我，然后对我微笑，然后就写了几个字，然后就、然后就叫我下去这样子。
你这个林兵后来有联络吗？
没有，当然了、啊，怎么可能？
打死他，把他推到高雄港淹死。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那个单位，我才发现说，哦， 原来为什么那个当时的人事官需要我去那边，原因就是因为我那案件所后来我被分发到的是高雄港一港口案件所，也就是全南部五种大队海巡的五种大队里面最大的案件所这样子、嗯、啊，然后那里面要管的就是各式各样来来回回的船啊，然后还有我们的管辖区，还有到中山大学一样就在我学校旁边，中山大学的西子湾，然后还有后面的柴山，一直到海柴山案件所的外面这样，那些都是我的管辖，所以碰到各式各样的状况。然后除了各式各样的状况以外，还要碰到就是为什么要我去呢，因为他那边有我们案件所有配了两艘警艇。
哦，你们有警艇哦？
对，就是案件所的防卫艇、嗯、啊，那个防卫艇你也知道，那个船每年都要上架，因为上架吊起来，下面的有很多长各式各样的海雷啊，嗯、
对，什么藤壶啊，有的没的，就长在那个船底。
附着生物要刷掉，那个但是挂起来再清的话，其实那个每年才一次岁修，那这样子的话，除了很贵以外，每年就只有那一次，那中间的时间它还是会长，那这样子长，其实对于船在追查气走私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跑得比较慢，
嗯，个负担就变重了。
所以呢，嗯，他们就希望有人能够每个礼拜都到水底下带水底下，然后拿一个铁片，然后就把整个船底刮干净这样子。
是哦，所以你每天去刷船底这样，嗯，一个礼拜刷一次，
我就得到了这份无比的殊荣，就是每个礼拜到礼拜六的时候，大家都还穿着橘子色的衣服，然后站在那边要帮船安检啊那些的，我就只需要穿一条游泳裤，然后戴一个面镜，手持一个铁片，然后就跳到水里面去。
是，那你背气瓶吗？还是要浮潜？
我自己不习惯这么浅背气瓶，因为气瓶太重，我还要浮在那边，然后要跟船底贴在一起，我觉得很麻烦。我干脆就自潜下去潜这样子，每个礼拜，对，然后所以就
好特别哦。
我才发现原来我去那边有特别的任务这样子，对啊，难得可以不是自愿意，然后又会水下对他们来讲不会造成太大的担心或负担，对，所以我就去。而且我超衰的，就是所有海巡大家想象到的状况我几乎都碰得到。我衰到就是所有人知道我值班是哪一，因为海巡会每天分轮三班嘛，然后哪一段时段是我的话，每个人都会尽量就叫这种安排的人
避开，不想跟你
同
班，
不要跟我
同
一班，因为只要跟我同一班就会碰到例如像是什么
水
饺啊，
水饺是什么，
浮尸，捞浮，我在那边九个月，我有捞过浮尸，捞过溺水者，捞过遇难者，捞过钓鱼被钓被雷吓到掉到海里面卡在蚂蚱里面的，
天哪！
然后捞过那个喝跟老公喝醉酒，然后吵架，然后跳海自杀没死，对，然后还有救到的，然后还有。
他有爱上你吗？
哎，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阿姨，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比基尼妹妹，然后溺水，然后我们要没有，现在是怎样？
对呀，
然后我们要开警艇去救的，然后还有走私香菇，
走私香菇
哦，你不晓得，台湾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对
的香菇。在山上你在埔里买的可能很多都有机会是大陆来的，
对，
因为我们的产能没有那么高，
对，
然后所以走私香菇是一个很好的利润，然后还有当然走私香烟啊，枪炮跟毒品倒是没有碰到，然后但是有碰到走私抢滩啊，埋伏啊，然后还有抢滩成功的越南来的木头船啊，搁浅啊，然后上来了，上来了26还预估在26到30位偷渡客，对对对对，
怎么办，你把他怎么办，偷渡客
没有，他们是从柴山那边上来，然后等到早上柴山那边的驻军，这可以讲吗，
可以可以可以，
早上柴山那边的驻军才发现说
那是特遣队，
我的领域怎么会有一条木头船然后搁浅在那个蚂蚱上面，然后那个船已经破了，然后上面没有人这样子，然后他才通报，然后通报的时候，然后当时的高雄的警察局还是什么也接到很多通报，就是早上爬山的登山客碰到很多就是讲不同语言的人，然后都在问路那些，然后就是然后全部对起来才发现，哦，有人冲上岸，冲岸然后偷渡这样子，然后我们接，因为我是一港口离得很远，就是柴山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才知道讯息，然后我们才去，记得我们在那边站了两个礼拜吧， 24小时，两个礼拜，就是守中山大学所有的大门，然后要查看，就是每一台车进出都要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偷渡客这样。对，然后刚好又 是我在执勤的时候，所以我就是当年最衰的，大概就是数一数二这样子。
好妙哦，真的是开眼界。因为以前我们遇到海巡的机会，其实就是可能有海龟搁浅。
買
我们讲的不一样。
有有有，赵伟买便当上次有说过。
对啊，都是靠嘉玲，怎么才可以吃到好？
我们这有时候在离岛会跟海巡搭伙。
对
对，然后或是说有海龟搁浅，也是海巡会去救，不管是活的死的，有时候甚至在消波块，他们也是，我记得他们就会用那个床单，然后就。跟他不知道加些什么东西，变成一个担架，然后就把那些海龟的尸体或者活的海龟扛上来。
有这个 SOP 啦，然后包含了那个鲸豚的也有。
对、嗯，
现在甚至我知道我们当年没有，但是现在甚至有专门的救护担架、就是专门给这些
鲸豚、
野生动物这样子。
哇，所以真的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哎、欸。
海巡其实我当时觉得很苦啦，但是等到真的退伍的时候，我才觉得哎、欸，其实还不错，因为一般的兵几乎都是关在里面。嗯就是做的是一般人不会了解的军事方面的事情、嗯、但是我们第一线几乎都是面对的就是民众、嗯、对 对、
欸、那问一下、哦、假设像你们救援这些如果是刚讲那个捞水饺啊、嗯、还是或是什么海洋生物啊、嗯、你们会有什么补假吗福利吗什么的什么奖励吗、
哦、有有有有我那时候就是如果有碰到这样的东西、嗯、然后我们处理的好的话、嗯、长官们就是义务义的当然就是希望能够休假、嗯、我就放了很多很多荣誉假但是对于自愿意的来讲他们荣誉假对当时啊现在我不太知道当时他们不希望是荣誉假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有嘉奖啊小功啊大功啊、嗯、那些的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可以往上升、嗯、所以是不一样的奖励这样子嗯对对对
还是有的啦
嗯发生很多事情其实现在有办法讲很多有关于海巡的资讯或者我在讲一些海洋职业给高中生听的时候其实也会带到海巡就是希望能够觉得哎、欸、其实我觉得海巡如果大家有需要或是觉得喜欢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内容，这样、嗯、刺激，对对对，嗯、好玩有趣又很衰，这样子，
又很衰，
对。
花枝，你硕士就开始接触头足类的胚胎发育，嗯、然后当兵的时候又是海巡，嗯、然后呢研究所的博班也跟海。海洋相关
我其实当兵结束以后我读了一阵子的英文、uh-huh. 我那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满脑子想希望能够出国念书、uh-huh. 但是英文实在是英文好像就 是
太难了
对对对对是我的罩门就没有办法到非常的顺、uh-huh. 所以后来刚好在读到一半的时候有认识台湾的焦传金老师、uh-huh. 然后就因缘际会的他有跟我讲说、欸、他们实验室就在希望能够有个博士生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合作我又知道我原来我可以继续做投注类我就完全义无反顾了就直接去了老师的实验室、嗯、那去了焦老师实验室以后我就其实焦老师实验室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我当时进去我以为就是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讲我读博班最大的原因是觉得我可以去免费的潜水这样子
很冲突的因为我记得焦传金老师他比较做是那种头足类的变色啊然后一些什么神经
是实验室内的动物行为学然后去探讨他的神经然后跟他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色素细胞的连结然后怎么样变色的机制然后还有伪装然后拟态的机制这样子、嗯所以我去了以后，我发现我其实很的了当的，就跟老师讲说，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些野外的，也做一些实验室内的这样子。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想到的就是东北角，那因为实验室我自己设计，所以东北角的那个。郭道远教练他很早以前就有在放那个竹虫到水底下，
卵石产房。
对，然后我一直都有在那边做一些帮忙，然后也在有认识他们，然后我就希望能够做那样的实验。嗯，然后这样子当然就是可以满足到我潜水啦，对啊。然后我们老师又希望我做的是身体颜色变化，嗯、那在那个样子的卵放竹虫在水底下吸引卵石来。那他们会交配然后他们在产卵或交配的过程当中雄的跟雄的雄的跟雌的身上的颜色会一直变那他们变其实就是为了要互相沟通那这就是文老师想做的、哦、他希望我能够做一个类似像翻译机的东西出来、嗯、 就也就是我博士班的其中一个论文的内容，就是我们可以经由数据的分析，然后了解他现在变什么颜色，他在讲什么样的话，这样子。
哦，这很酷耶。我其实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你，我之前在中研院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有来，你有来中研院演讲过，你跟一个你的学弟吗？
对，
就你们两个人，
我的博士班学弟，
对，他们两个一搭一唱，然后其实就是在介绍卵丝变色，然后怎么样沟通？好像是他们身上的那个颜色花纹，有点像我们那个英文字母 A B C D， 有不同的排列组合，有不同的意义，是不是？
对对对对，我那个其实真的要讲，甚至还可以再做一集。嗯，对，但是现在简单讲，其实就是我们有做出来他身上的那些变色的机制，到底 A B C D 到底要怎么排列，才会有他特定的语言，他特定要表达的东西出来。这其实我现在讲到现在都是我们老师想做的这样子。
Oh.
我原本对自己没有这么大的想象，我自己原本有更伟大的梦想，就是我希望能够做投注类的性行为这样子。
好棒哦。
真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要是可水下然后看他们黑秀，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
怎么听起来有点变态。
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有跟我老师讲，我想要做他们的性行为研究。那我也做了很多，当时做了很多 paper research， 我就觉得全世界做投注类性行为研究其实没有那么的多，那我还蛮想要做的，所以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决定要做结合，就是不是跟老师结合，是我的结合的
靠北。
我的结合的意思是说，老师想要做的身体颜色变化，刚好就是在他们做性行为的时候的互相的沟通。我就等于一次在水下做的拍摄或记录，就可以做完整的记录到两个面向，一个是性行为，一个是生殖上面的体色变化。对，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其实我在博士班毕业的时候有这两个，就是一个身体颜色变化，一个性行为的这两套 的文章有出来这样子。
哇，这好有趣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下次再做一集好好的介绍一下。
哦，可以做性行为的吗？
可以可以
可以。
性行为的介绍啦，介绍
可以，我喜欢。
这大概是我博班，但是在博班的最后要毕业前，其实我已经做了很多年投注类研究，然后会碰到很多，中间碰到很多的阻碍。所谓的阻碍并不是研究上的阻碍，而是会有各地，只要读过博班的都会知道，会有各式各样心境上的压力啊那一些的。那在这个最大的压力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家人啊或者是亲戚啊，就会问说你什么时候毕业啊？
哦，对啊，
然后你研究
的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
对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对啊，你这个做出去以后你又赚不了钱，那个谁谁谁他当时没有读博班，现在在哪里都已经
年薪
多
少了？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我有一年我记得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没有，不是吵架了，不是玩 gay， 就是我那一年我就很认真的跟我的亲戚说，就是投足类我在做的研究到底有哪一些，他的性行为到底有多有趣，然后还有他的身体颜色变化是怎样，我要怎么做那些。我就发现我好好的讲完之后，他们之后他这些听过的亲戚，他反而会去帮我，甚至我爸妈，他甚至会帮我去跟其他在问说，你们家儿子什么时候毕业，他读这个要干嘛，那个人他们会去解释，他说你不晓得他做的其实很有趣，他做的那些东西啊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吃的什么小卷啊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怎样怎样的。我就发现我给他们的一些科普讯息他们可以传递下去，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又一个新的成就感
出来。真的，就是你把你学到的这些你研究的东西然后换成他们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也觉得很有趣，还帮你宣传。
让一般不是在这个方面的人让他们了解，甚至他们会去别人跟别人讲。对，所以从那时候之后的几年人家就不会再来烦我说你念这要干嘛，他们只会说你什么时候毕业，
或者他们会很好奇你接下来还要做什么研究。
对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故事这样子，
要做到哪里了这样子。所以我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一直有在想说现在博士出去工作，你要是要做一般的那个教授啊那些，其实台湾并没有那么的好找工作嘛。
对，尤其是在假设是在台湾念博班的话，
对，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找到教职，还是会希望有些国外经验，
就是要喝过洋墨水啊那些。所以以这样子来说的话，我那时候后来就想说，那我读完博班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我能不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巧不巧有一些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跑去 听我的潜水教练，就是郭道远教练的演讲。
哦，郭道远教练是你的潜水教练哦。
嗯，在北部的是，对对对对，南部是另外一位。因为我认识蛮多教练，其实对我都真的影响很大，这样子。北部就是郭道远教练。那一次他的演讲，我在那一次就碰到赵薇。
哦，所以你是在那个时候遇到赵薇的？
2017年吧，
好像是。
对，我在2017年认识赵薇，这样子。赵薇，你那时候看到我，你想？你是怎么想的？
我那个时候想要找一个可以来讲投足类的一个讲者，我第一个选择是你们的焦传金老师。
啊，对。
可是他拒绝我了，然后
他太忙了，对对，他超忙。
然后这种科普的，好像对他而言，好像就是不是他放在比较前面的选项。科学研究对他而言可能是比较前面
的。以当时来讲的时候，那是我们做最多最多投资的研究的时间点。对，
也很合理。其实对研究的人员来说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
专注是要在研究上面，
对，就这么多时间嘛，你要把你的精力放在研究上面。
对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他拒绝我之后，我就卡住了。我找不到新的人，然后那一次郭道人的演讲，我很原本就很想要去听，然后听完之后，我就想要去跟郭道人聊聊天，自我介绍一下。
我刚好站在旁边，
对，然后我就看到你跟他聊了很多的话，
对，
然后当他去跟另外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就跟你聊天，就聊一聊，发现说哦，投足嘞，哦，教传金，哦，太棒啦，你老师拒绝我，然后就是学生要担起这个够狼嘴啊，够狼大啊。我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啊，然后就说哎，要不要来演讲一下，
哦，
所以我那时候就邀花枝来协会演讲。一开始只有约一个某一天的晚上2小时，然后他当天就讲成2小时讲不完，然后就讲成3小时还讲不完，我们就当场就直接约说哎，下礼拜同一时间你有没有空再来讲一次，他又讲了3小时。
我总共讲了6个小时才把我所有认识的投资人讲完。
对，
我必须要说那个时候的听众就是他们，理事长钟顺啊，然后赵伟啊，然后那时候还有
盛吉，
盛吉跟另外那个
思纯，
思纯，这四个是一直都有来，
也都是一直在海洋界做环境
圈内人，
然后他们一直都从头听到尾，听了6个小时，
对，
然后他们给我的反应啊那些都是非常热烈，然后非常正向的，所以我就好像不知道开了哪一个开窍一样，然后就把所有我知道的当下我知道的全部都讲出来，一次就是2次就总共讲了6个小时。
我当下就觉得说靠，这个超会讲的，这个好，
超爱讲。
哎，所以你那时候是你刚开始做这种就是科普的演讲吗？还是
其实在那个之前就有，只是没有那么的多，大概就是在整个博班大概就是不到10次吧。对高中生刚好认识的或是回到中山大学母校讲了1-2次这样子。
哇，所以就那一次这样一讲就2个小时就变成6个小时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后面就开始去努力去促成各种不同的对象，比如说对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社会人士，然后让他去讲各种不同的主题，然后就发现说靠，这个超会讲，这个很厉害。
真的真的，其实我那时候对他印象也是因为其实中院蛮多演讲就是比较研究啦，然后讲的就是也很棒，可是就是你完全挖一个科学的心智，但是花枝跟他伙伴的那个演讲是有点说学逗唱都有的。
啊，对，就是，我们有特别瞧了一下。
对，好像还有带点表演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可是就是
有吗？
可是就是蛮好笑的，然后又有科学 的新的知识，然后我觉得那也是我就是这些年来中中研院听过最欢乐、最多人笑的一个演讲。哎，
哦，对，
真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那是我这几年讲最少人笑的一
场。真的假的？你也知道中研院环境就是大家都比较严肃一点，
对，大家会比较严肃。对，但是我看到有人笑，我觉得还蛮比较放心。
有有有，我有笑，我有笑，
太棒了。对，
所以就从那几次之后，就发现说哇，这个很厉害，然后就。就一直到现在，
其实必须说，就是赵薇算是我在演讲上面的师傅了。
真的耶！
我刚开始，我后来博士班要毕业前，其实因为在等我的英文成绩，所以
你们博士班毕业的英文是什么？
对，就是英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子啊。我英文就是有名的烂，所以花了很多时间。那在那段时间里面，其实我 paper 那些都准备好了，其实已经全部门槛都过了，就只剩英文就等着口试，所以我在实验室就比较没事。那赵薇那个时候就开始帮我找一些媒合一些工作啊那些，我就有帮协会去各地讲。 那然后当时就有碰到，我还记得就是去各个国小讲啊，有的时候反应很热烈啊，有的时候那时候很菜，就是碰到一些学生想办法找麻烦的时候，你就会愣在那里，然后就会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然后就会很沮丧这样。现在只会觉得就是这些屁孩要来就来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应对的很好，像刚赵伟在那边一直闹，你也都可以怡然自得。
这这
屁孩，老屁孩跟小屁孩啊，
中年屁孩。
对，
对
啊，那个时候他就他每一场他除了自己要讲自己的演讲，赵伟每一场我的演讲他都去。
哇，
我们一起去，然后他坐在台下，然后听我讲，然后看我跟台下的互动。结束以后，我碰到任何困难，我就问他，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如果是他，他会怎么做？
哇，这
大概有个十来场吧。然后后来他觉得稳了，才放我自己去讲这样子。然后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鼓励跟成就感，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毕了业以后，我在短时间先不要找那个博士后研究员好了，我想要有点反骨，想要找走不同的路。我就试试看能不能做一个海洋环境教育的讲师，所以就跑去弄了海洋环境教育讲师的那个证书嘛，然后就开始在做这个，一转眼就做了3年了。
哦，就已经加入协会，然后变成
不止哦，你看2018
算是正式开始，2018的暑假开始毕了业以后开始讲嘛，然后算是正式工作，大概快四年的时间。对，然后后来就各式各样的活动啊，然后跟着一起协会一起走环岛，然后就有增加了更多的知识。其实我在以前到大概毕了业之前，大概全部都比较算是学术，所以我讲的比较偏科普，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不只是学术，我还有太多东西，海洋的我都有兴趣，
对，
但是我都不会，例如像海洋历史。例如像是海洋文化，然后例如像是海洋的民族信仰，然后甚至是台湾的海洋，应该说是最不熟悉的，我发现是台湾的海洋，好在就是跟着协会这样子走一圈，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学着也知道怎么说故事，所以把这一些所有的经验都变成故事，然后再加上以前的国小幼稚园啊，那些中间碰到的所有的海洋历程，然后就可以把它一个一个变成自己有印象的经验，变成一个一个的故事。
哦，所以那你现在接下来想要做些什么呢？
我接下来哦，我还蛮喜欢现在的工作，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继续做下去。那当然如果国外有机会的话，或者那一些的，如果有办法带家人去的话，那当然也会把握这样子，所以没有很设限呢，对，其实都好，而且也开始接一些政府单位的计划，而且是也开始在接一些水下调查的计划，因为毕竟以前是在这一行，对，所以
经验，
所以水下调查那些有一些地方也做了一两年这样子，就是都接都看这样子，就是把我自己对于海洋的了解跟在海洋上面的技能，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就把它发挥出来，这是我现在想的。
现在真的是全部每天365天都跟海洋有关了，不是在海里就是在讲海洋。
对，
觉得开心，
真的，
对对对对，好在是喜欢的，所以就觉得很开心，悠游其中这样子。
哇，好啦，真的，我们再 cheers 一下今天这个黑兰姆酒。
黑兰姆，
感谢感谢，
我们好好认识一下花枝的海洋的生命历程，很有趣。
请大家好好期待其他人的。
对，我们下一集要录 Amber。
好的，
姐姐
感觉很多可以问。
好的，
姐姐，
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有什么对于花枝有关的问题，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再找机会回答给大家。
好，谢谢。
想要邀请花枝去演讲，请在下面留言。
哦，真的，
就绝对会竭诚服务。